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大家很有兴趣听啊。
哦，怎么说呢？
因为上次小贝遇见强匪、
哦、
这个非常狼狈的
后续发展是不是、
啊、对仅以身免嘛，对不对、哎、非常狼狈的逃出来，
没有到那么危急。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他这个闭路电视啊，这个放在这个室外的这个摄像机啊，已经把这个坏人开什么车啦，甚至坏人人种呢、哦、已经都掌握在其中了。现在
真的、啊
欸、现在资料已经准备要交于警方，警方他们说他们会再进一步的解析，所以那个车牌号码可能都可以出来了。
那你有没有看见他到底是谁
啊？看到了，
有没有看到是谁？是不是开一个绿色的小国民车？
没有，
留着胡子。
他开的是相当好，所以我在这边呼吁啊，你不要以为这些坏蛋他们都一定是开着破破烂烂的那种老美国车啊，窗户还破了，没有。他这次开的是一个非常高档日本知名品牌的 SUV 哦。
哦，真的啊，那就是老钟啦、
啊、就像老钟开的车。
作案的是老钟吗？
当然不是老钟了，那就是我非裔美人啊。但是呢，现在看到下来作案的这一位是一个非裔美人，但是车上还有另外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种，那就不得而知啊。但是我想整体而言，他这犯罪集团应该是同一种种族人，大家比较合得来啊，才比较不会窝里反啊，所以不太可能是一个老钟一个老印再外加一个老黑吧。这种可能性不高啊。颜色是这个深红色，我们俗称这 maroon 这个颜色，就是我们说这个猪肝色。
这个 eggy color。
对了，这种颜色跟那个 eggy 这个 Texas A&M 它那个标志颜色一样的。这个案件呢，我相信呢继续会找下去，小贝锲而不舍。不过跟大家讲呢，后来小贝锲而不舍到那个银行去追啊。
真的、
啊、也是碰了一鼻子钉啊。
发生什么事情？银行跟你说什么？他没有兴趣要知道。
这个银行的经理非常惊讶的跟我说，他说：“哎呀，你是第一个来跟我们讲，我们银行设在这边有发生这个事情，你还是第一个来告诉我们的。”哎呦，你觉得这句话的真假？当然，我们当然姑且相信它是真的、啊。但是，假如是真的话、那也就表示很多受害者真的没有回去告诉银行啊。
因为警察都说有好多了，是不是？
对啊，然后呢？这个到银行想要去问他这个事，他们银行外面有摄像机啊，对不对？看能不能借我这个看一下或什么？他们马上就说：“哎呀，这个不归我们管啊！”然后就开始踢皮球啊，说什么要到总行啦、啊，又怎么样啊？你必须要有警察陪同，你才可以看啊。那所以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啊。警察说我们要进一步的证据，他才会来。那要提供证据之后，他说你要警察来我们再给你看，那你要我怎么办？
你当然就没有办法了，你就到世外桃源来做节目了。
还是有我的办法，我告诉你，
请说。
小贝这下一次节目就跟各位尽力的透露，小贝现在有发现有第三管道，现在可能可以把这个人这个车有办法揪出来。
好的，
那就是靠我们世外桃源是不是要组织一个我们携手把这个人揪出来，这个集团揪出来，不是个人。
那你今天还愿意跟蒙哥做节目？你上次那个礼拜二的节目，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听着这样一头雾水啊。
哦，不对啊，那小贝小贝把题目带到蒙哥这边呢，从小贝可怜的背墙居然能够提到什么学英文要怎么学啊、然后呢还再一步提到什么圣经要怎么读。你看小贝玉洁居然是在英语跟读圣经上面有极大的贡献的，这是听得大家是一头雾水啊。
蒙哥才是真正的劫匪。
对啊，讲起来这你这我这才要问你，你不是说你要帮我吗？就这两天你看也都没有一个打了电话来，你不是说要跟我一起去抓吗？ 是不是？还不是躲在你的桃园洞里面？啊、这个蒙哥，你实在是应该要出桃园洞啊，到外面见识见识这个世界。等到你也深受其害，同样事情发生到你身上的时候，哎，你才会真的是同仇敌忾啊！哎，真的好好的在想办法、哎、帮忙小辈，不然你还不是动那张嘴皮子？
对，我不是跟你要借车，你车子不借给我，怎么去办案子？
你干嘛借我车？我车才刚修好，你不要借我车，我又去破窗户嘛，对不对？
好了好了，你不要以为我这个从你预结到怎么学英文哈，怎么读圣经是好像彼此不相关的事情，这个有圣经传统的啦。
啊，怎么样？什么圣经？圣经通常都是非常有顺序的，对不对？他讲一个故事，就是讲他的前因后果，甚至他爸爸几代，他名字都讲给你，已经很有顺序了。这圣经怎么会这样？嗯，
好，那你有顺序，你今天来讲给我听。我请问你，这个法老啊，摩西到法老面前去，
一下怎么又掉到法老他老人家身上啊？
你别急嘛，摩西奉上帝之命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他去见法老。
嗯，
那请问他这个第一个。在法老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就都变成血了，这个跟他要带百姓出埃及有什么关系？
这怎么没有关系呢？这边是显露一个神迹，大家就知道这是神的作为，然后就会听这个露神迹的人的话，摩西讲话才够分量，这怎么会没有？这个我们读的时候都很自然，觉得不会说两者没有关系，怎么像你小辈郁结跟读圣经的方法这两件事情怎么样无厘头，你也没有办法写。
那我再问你，那第一个水变成血，第二个河里面的青蛙都上来，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呢？然后又击打地上的尘土，尘土变成狮子。
上次我听到这个姚记跟你很辛苦了，对不对？这姚已经从姚记的声音里面已经听出了很多的不耐，对不对？哎，讲的这些神机，蒙哥又要硬解，对不对？哎，
我就是还没开始解，就是等你回到节目里面来啊。因为你说我讲的东西没关系，好，那你把那个关系讲给我听。雪跟青蛙跟狮子有什么关系？
雪、青蛙、狮子，这当然都是有关系的。第一个，河水里都是变成雪水之后，那个河水里面就变成腥味很重。青蛙它不喜欢腥味，它就跳上岸，对不对？跳上岸呢，它就想，可是青蛙是两栖动物，它也需要水啊，它又不能回去那个脏水，所以在外面它就死掉，身上臭了之后，就开始长一些蚊子啦，狮子什么也就出来了。是不是？这根本是一连串的，这连串是个，哎，这个化学变化嘛，对不对？这有点难。
以后我给你取名叫亚里士多德。
哎，是不是？哎，总之那个的关联性总比小辈郁结跟怎么样读圣经这两件事情关联性来的大多了吧？
你讲给我听，这个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好好的这么研究研究，到底神为什么要行这几件神迹？跟这个他做别的不好看吗？对不对？这个也没什么果效啊。这是法老还是心硬啊？哎，你说
吗？不过你要想，古时候人也没有什么娱乐，对不对？他们平常有事没事可能就在河边走走啦，玩玩青蛙啦，抓抓狮子啦，哎，这些东西跟他们切身都常常看得到的东西就变给他们看啦、啊
哦、那苍蝇呢？
苍蝇更多啦，对不对？苍蝇这个到处这个腐坏的东西，像以前然后什么垃圾处理厂，对不对？家里东西也很容易腐坏，没有冰箱，苍蝇应该是到处可见，所以因为太常见，所以把它们拜作神都有可能啦，对不对？
是的，你别讲了、哎、反正这个蒙哥这个不相关的事情扯在一起，这个绝对是有圣经根据，这个十个神迹就是非常非常的莫名其妙的，为什么要这十个神迹啊？
不过这个倒是啦，我们就是可以扯说他要搞的话可以搞一些别的，就别种动物、
就是、
对不对？他挑这些动物是跟这些动物的个性啊属性有关系、嗯、你又说我们必须从里面学到教训，所以整个这个这么多个神迹看下去，他就是要警告我们环境卫生要注意，对不对？平常我们不要做什么卫生第一条，洗手记得牢，是不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啊？叫大家常常要打扫环境，外面会有狮子啦、苍蝇啦、蝗虫啊这类的东西。嗯，
你看，居然跟你讲出一点道理来，所以埃及人就是不洁净，他现在要把以色列人从这个不洁净的民，就环境卫生没讲究的人里面带出来，是吧？
你看他那个地方已经那么干燥了，对不对？干燥的地方，照理讲呢。应该是这种蚊蝇滋生的机会比较少，可是他们跟当地人非常的腐败啊，很不干净，所以才这样，这个有这个可能的、啊，
越讲越有道理，快可以变成世外桃源的一集节目了。
对于这个青蛙，这青蛙， 很可能呢，他知道日后有一天老钟总是爱看这个
啊，
一堆的青蛙跳上岸又不愿意回到河里面去，那我们就可以在旁边捡青蛙，就可以来做三杯田鸡啊，是不是？知道我们爱吃嘛，嗯，
就卖到中国城去，对不对？嗯，然后小贝要去买呢，就去银行取钱。
哎，我们废话了那么久，你到底要不要讲？今天小贝今天是忍辱负重，被自己的结案都还没有一个眉目，还跑来跟你弄家庭伦理，对不对？我那样钱也失了，时间也失掉了，对不对？哎，还常常被人家指责说你干嘛这么蠢，东西放在车上，对不对？交
听说连你女儿都在教训你，
连我女儿都骂我，对不对？
他怎么说啊？
爸爸，你怎么那么糊涂呢？对不对？嗯，你那个quarter很重，你放在你的牛仔裤里面看起来不过是胖一点吗？怎么不这样弄呢？我这气得在七窍生烟，我看起来胖一点，给你搞，你要不要搞？对不对？
走起路来稀里哗
啦。啊，我怎么进去？一进去待一个多小时，你要人家看我是什么？
上次跟姚记谈到最后的时候没有时间了。基本上神差派摩西到以色列民中间的时候做了三件奇事。这三件奇事里面的第三件水变成血呢，是他在法老面前行的第一个神迹。
对。
哎，那他这个杖丢在地上变成蛇是他在法老面前行的头一件奇事，这件奇事不算在神迹里边。
奇事跟神迹有什么不一样？这很奇怪，是不就是很神奇，所以它是一个奇迹啊？到底有什么分别？你告诉我。
那就世外桃源的分别嘛，因为我们一般说十个神迹，为了让大家知道说这一件第一件事情不算在那十个神迹里边。
就大概规模太小了嘛，就一条蛇嘛，对不对？
那我们上次讲了，基本上呢，那一个把杖丢在地上的神迹啊，是人神对决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因为圣经就说法老叫他的术士来照样而行，他要是能够行得出来他就心应。
嗯，反正我们有那个能力可以做差不多一样的事情嘛，你有什么了不起？
对对对，你看近代这些无神论的科学基本上就在搞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上次这个 point 非常的重要。嗯，
那可是呢中间有一件事情跳掉了。
哦，跳掉。
就是神叫摩西把手伸进怀里，摩西抽出来，不料像血那样白，长了大麻风。
嗯，
再放回去，再抽出来就复原了。
对，
这件事情就没有行在法老面前。请问小贝，为什么？
啊？哎呦，哎，这我没想过呀。哎，那当然，就第一个他不相信，在第二个、第三个他怎么会相信呢？哎，何必浪费那个时间呢？你手这样伸进再出来，长大麻风，摩西自己也觉得不好受啊，他也不愿意啊。我已经丢杖成蛇，你都不相信了，那我干嘛在后弄后面的呢？
底下他水变成血，法老也是没相信的。为什么他就这件神迹不再行在法老的面前呢？
哟，这个值得推敲。
嗯，值得推敲。
有可能，我有可能。会不会是那个时候那些术士里面啊？有些就已经在旁边，他还没讲之前，他就已经在那边先变了，也不一定。
你这个答案实在是太烂了，
真的太烂了吗？这不是我们人类的习惯吗？
连娱乐价值都没有。
真的吗？娱乐价值都没有吗？
那我这样问好了，这个跟我们今天传福音做见证有没有关系？
啊，传福音做见证跟他变不变这个神迹哪有什么关系？
嗯哼。因为我们以前讲过，我们两个不是讨论过吗？这个神迹大概的意思也是基督徒大致来说大家都同意的。
嗯，
麻风一直在圣经里面代表我们的罪。
对。
那摩西把手伸到怀里拿出来一看，哎呦，我里边原来是什么？原来是罪。嗯，就像他这个杖本来拿在手上是他养生的工具，是他在旷野里面说不定从埃及逃出来的时候带着这根权杖。
嗯，
丢在地下不料是头蛇，摩西吓得都跑了。可是除了你外面的事情之外，你里面的问题更深了。里面你想不到，圣经用很传神这两个字，就是不料不料啊，想不到我里面居然通通都是麻风，通通都是罪。那这是一个神迹，讲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然后再照着神的话把手伸进去再拿出来，它就复原了。这里面当然代表着神的赦免，神的医治，对不对？
对，
神的恩典。那这一件事情为什么不显给法老看？
哦，因为他已经知道法老的结局会怎么样，显你给他看也没用嘛。
嗯，这倒是说对了。那因为第一点，法老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是所谓不 不蒙拣选的，或者说兴起来一个卑贱的器皿，这个器皿是为了要彰显神的愤怒，神的全能的。因此这个器皿呢、摩西告诉他的事情很有限。比如说什么叫做到旷野去侍奉耶和华，就没再多讲了。
嗯，
而神要带他们进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没讲了。纪念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没讲了，因为跟这个法老没有关系。
哦，诶，可是你这么一说的话，那很多人就会说那这个原来神早就已经拣选谁有关系谁没关系，那我就是那个不被拣选的啦，所以你们难怪你们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都觉得听不下去，所以呢我就是天生活该，你们的那个信仰就是不会拣选我，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诶，他就会这样子啦。
哎，这不但很多不信的人这样讲，很多信主的人也这样讲啊。
哦，信主的也这样讲哦，他说那一批人他们是不蒙拣选，所以我们不必传福音给他们就
对
了啦。对，
我们很快就下一个结论， 你们这些人就是注定要灭亡的，我们是创世以前就蒙拣选在生命册上的。
哦，所以你就说你就谈就是有一次就是一个传道人，他也平常有在做广播节目，有一次他要到这个大概是在这个大峡谷附近去玩玩，那飞机就要先飞到这个所谓拉斯维加斯这个赌城这一带，对不对？然后他就开着租的车子，就从拉斯维加斯机场就经过那些赌场的地方，然后就看着外面的，就是你看这些人都灭亡吧，对不对？
对，
这些人我跟他们讲的灭亡不是神拣选的一批，然后就扬长而去，然后去欣赏他的风景，是不是可以这么样谈？
就看你讲的是谁了，只要你不是讲我的话。是这个现象很普遍的，很多基督徒这样相信的。
是啊，
他如果去跟人家传福音，人家不信他就说这个人是没有蒙拣选的。
哦，这还在他门口要跺一跺脚，把脚上的泥给跺掉。
对了，请问小贝，我们这样做法到底对还是不对？这虽然以前我们节目谈过好多次了。
哎呦，这样做对不对啊？哎呀，这个蒙哥这么说的话，可能有对也有不对吧。
嗯哼，答得很好，还有呢。
那你就继续讲，这样答最稳，对不对？
这个说法在神那里是绝对讲得通的，但是在人这边呢，不可能变成有任何实用价值的说法。因为请问你到什么时候来判定这个人是没蒙拣选的？你要用什么标准来决定，来告诉你自己说他是没蒙拣选，你是蒙拣选的，或者你是不蒙拣选，他是蒙拣选的？耶稣是叫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是我们的职责。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你要是不信呢，你就不信吧，但是你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到上帝头上啊。那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的职责不是去分辨谁是蒙拣选的，谁不是蒙拣选的。
所以这个你不要去过度解释到底神到底他会怎么做，
时候没到谁都不要去猜，你只能够尽心尽力的去传福音。那唯一在圣经里面有一部分的人被称为不是预定得救的，或者说呢成了顽梗不化硬了心的，那是一批犹太人。那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到圣经里面去读，一讲到这个事情，无论主耶稣也好，保罗也好，他们一讲到这个事情，总是讲到那少数的犹太人，那些犹太人直到现在你还看得见。
对
啊，我们因为这些硬了心的犹太人，就是拒绝相信耶稣的犹太人，外邦人就用现在的话来讲啊，好像移民局有了名额一样的。只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教导，说我们今天去传福音的时候叫你去分辨一下，去祷告一下，看这个人是蒙拣选的或者不蒙拣选的。他要是不信，你自己在几年几月几日几点钟决定说那个人是不蒙拣选的，这个事不归你办，你知道吗？这个事不归你办。
对啊，也不是你说了算了。
对，但是当时对法老来讲，就像小贝刚才已经告诉我们了，法老是神要使他硬心，神在他身上要显出大能的手，然后神吩咐摩西去告诉法老什么。这个吩咐里面也包含了，我没有吩咐你的，你不要随便去告诉他。因为与他没有关系，这是第一点啊。这一点呢还是道理上讲的。第二点呢，我们可以或者这样想，当然我前一周的节目已经说了，这里边呢值得花一些时间去探讨探讨，但是也就是猜测的成分了。
对啊，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可以你让你天马行空的空间呢。
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好讲？有好讲的，因为这个牵涉到我们今天到底要怎么样跟人家做见证。
哦，因为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做见证的一些要点，是不是？
对啦，对啦。
做见证要点，第一，你的见证要很有内容，对不对？疾病得医治，对不对？家庭纠纷最后变成和乐家庭，要不就是了这个这个过去是怎么样的颓废啊，对不对？现在洗心革面了，对不对？过去打麻将打得手软，现在看到麻将就想吐，类似这样子的，嗯，是不是？这种才叫做有力的见证嘛。我们听人家见证都是讲这些嘛，对不对？哎，讲这些听了才觉得，哎呦，很
爽，
很 powerful 啊，对不对？你这个真是一个瞬间的改变啊，对不对？开玩笑，对不对？以前本来这样子抱着这个钱在外面呢，哎，都会被抢。后来呢，哎，人拿着钱就这么亮开来给大家看，一平安回家，类似这样子。嗯，
对了，你那天要是光天化日之下，就是拿着钱一直捧在手上，没人敢这样抢你，是不是？
不是，我捧在手上，他就知道都是 quarter， 他就不会抢我，
哦，对对对，他就不要你的 quarter 了。哎，这个说真的确实有点讲究的。我们老认为做见证的就是讲故事，讲故事呢越戏剧化越好。你常常会请一个弟兄做个见证，他说：“哎，我这个事情没什么好讲的。”
嗯，
其实做见证呢不只是讲故事，做见证最重要的一部分呢是为主做见证。你来见证主耶稣基督是真实的。
对啊，那就是说要从故事讲起。
哎，不见得，不见得，这就
是
两回事情了。
哦，
这是两件事情了。
哦，
对啊，
这两件事吗？哦，我听到见证都是话说从头啊，他要讲这个故事的背景
啊，
是我原来是怎么样的啊，是不是？
你来过美国，你住过美国，尽管你在这里只住了一天，而且没有任何奇特的事情发生，你回到中国，你可以做美国的见证人，你知道吗？
哦，
这个叫做见证，你作证。说他是真的，大家都说耶稣死了，你说耶稣是活的。我可以不要讲原因的，我可以不要告诉你说为什么我认为耶稣是活的，但是我知道他是活的，我就是他的见证人，是这个意思。他不需要你来替他讲道理，可是他需要你替他来做见证，他需要我们作为他的见证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无论你有没有故事，圣灵都可以做工。而且很多时候啊，没有故事比有故事还要好，你只要是真实的就可以了。那从我们做工的经验里，一般新学生来的时候，我们并不太鼓励弟兄姐妹上去给他做一个见证。这个好像很久以前我们讲过。
对对对。
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他完全不认识这个做见证的人。啊，
对呀，
对，他眼睛就是要挑错，就像前面那个神迹一样，他只要能够照样而行，他就拒绝你这个神。而且他经过这个启示之后呢，比他没有见过、没有听见你的见证之前，那个心还要硬。
对，这个没错。就例如说，你跟孩这个刚来的学生，你就跟他说：“哎，我来的时候怎么样？哎，我这个绿卡都申请不到。”怎么样怎么样，后来一信主，诶，绿卡马上就下来。通常这个时候，特别是现在新学生呢，对此非常的嗤之以鼻啊。嗯，
我也不怪他们啊。有的人就讲说，我当初签证啊，进到什么困难啊，申请学校怎么困难啊，后来神帮助我。诶，你别忘记，这些学生每一个都还没信主，每一个没有祷告你的上帝，他们的签证都拿到了。
对啊，而且他还会说，谁喜欢留在这里啊，对不对？学位拿着过渡金，要不要回去我的大中国？我们那边火得很啊，你们这些还要留在这边人，你们那个算什么见证？
所以你这个见证一做啊，他的心更硬。
对，
那这个确实是有一些的事情，神没有叫摩西在法老面前行。
对，
那还有一个原因，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挺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到底讲到什么程度有很大的关系。
哦，你说。讲故事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你说这个不见得讲这些对他们有注意。第二个是你在讲的时候要不要讲得很细节，是不是？
对对对。
哦，
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有的刊物啊，他会把自己的见证啊，或者他假托一个人物啊，或者怎么样，写成这个言情小说。
哦，对对，有一些有很有名的这个算是杂志吧，对不对？讲到他信主过程都会写得非常的详细。
哎，无论是家庭风暴也好，自己信主之前所做的糊涂事也好，当他在写的时候，你既然分成好几个段落，那显然是像手术前、手术后、信主前、信主后，对不
对,
对、那要写就要写得入木三分，当时心里面什么感受啊。
对啊，
如果只是讲到人生的孤独那还好， 如果讲到你的迷惘还可以、嗯、假如讲到这种跟情欲有关系的事情啊、嗯、男女有关系的事情啊、
哦、
淫乱有关系的事情，请问你要写到多详细啊？哈，
可是那个这样写人家有才会有兴趣看啊。杂志一般来讲是小道消息的杂志为什么会卖座、欸、就是有这个原因嘛、
啊。那这些东西合不合所谓圣徒的体统啊？合不合圣经的榜样？哎，这个其实实在是值得我们去思想思想的。尤其这个基督教的历史上曾经出了一个很出名的人物，叫做奥古斯丁，他写了一本《忏悔录》。那个《忏悔录》里面，他把自己的以前的这个生活言行啊，就写得相当露骨，好像我们就有了榜样。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个罪人他这样子把他过去讲的一五一十从头招来，那给我们一看，哎，这个人真的是变了，对不对？哎、欸，真的是很勇敢。
讲老实话了，就算你是杀人作乱的啊，
嗯，
那个事情它的影响力还小，因为究竟这个杀人作乱的人不多嘛。
对。
嗯、可是你尤其讲到这种情欲方面的、男女方面的事情啊，哎、
嗯
欸，请你笔下留情一点啊，你干嘛要这样搞呢？
我真的有写到这么详细吗？那是哪一本？你介绍我去看一下。
有小贝帮个忙。我们凡事都有一个最高的表率，那个最高的表率就是圣经。你看保罗多次讲到他从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呢就是点到为止，他讲得非常准确也很清楚，但是点到为止。
哦，诶，说的也是，他常常说什么，诶，他肉体有什么刺啊，对不对？他也没讲清楚那是什么病，对不对？
他肉体的软弱，他的败坏，他也没再多讲。他从前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他是逼迫人的，是辱骂神的，对不对？他从祭司长那领了令啊，沿路从耶路撒冷直到大马士，沿路去抓信主的基督徒。
对，那到底那个时候这个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里面到底有没有一颗石头是从保罗手中飞出来？他也没讲哎。
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点，小贝。圣经只记载到那个斯蒂凡的衣服就放在扫罗的脚前，那个时候他还叫扫罗，对不对？
嗯、
那扫罗也欢喜斯蒂凡遇害。
对。
但是到底在这件罪行里面他参与了多少，他就没再说了。
对，
他就没再说了。
嗯。
你说摩西去见法老，这个法老并不是像这个迪士尼动画片里面讲他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一个哥们，并不是这样子的。
嗯。
至少圣经没有这么说。
对，
对不对？
他跟摩西也不见得很熟嘛，对。
那么摩西也不是私下在跟他做见证，
嗯，
他是在整个宫廷面前站在神的代言人的位置吩咐法老，那这时候是很不妥当的啊。主耶稣讲说，你不要把圣物给狗吃，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吃，他不但会糟蹋还会反过来咬你，是真的是这样子。
嗯，
你如果有一些个人的见证，你有特别的感动啊，因为这个是你从小一起在埃及王宫里面长大的人啊，你要去跟他谈啊，你从前有一些的什么问题他也晓得的，那你现在主拯救了你，改变了你，那你就去讲。
嗯，
可是在这个当儿，他像是站在讲台上的一个布道者，一个传道的人，你不适合把太多不相干的东西，个人的经历啊，这些东西扯进来。
嗯，
所以为什么这一个把手伸到怀里出来是大马蜂，这个神迹啊，这个奇事啊，没有行在法老的面前，我相信他是有深意的，是值得服侍主的人呢。每次你遇见这样的机会，遇见这样的场合的时候，哦，稍微小心一点，稍微谨慎一点。
哎，不过蒙哥，我们常有时候请人家上去做见证，你很难控制他会讲什么，对不对？哎，那你常邀请到的时候，你可能会固定，固然你会告诉他一个时间。
嗯，
我看很多人像小贝的习惯是这样，假如说有时候出去传福音啊，
嗯，
通常呢在路上呢，哎，这个跟小贝一同随行的这个同工啊，小贝会通常在车上会想跟他讨论一下，说我小贝通常问一下你大概要讲什么。
哦，
通常会大概听一下，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他的见证，小贝有的时候会给一点建议，就是说哪一部分可能不需要讲，或者你讲了没有。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太可能是这样子，例如说你跟一位年长的这个老姊妹啊，对不对？可能人家他这个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啊，他要请他这个时间15分钟做见证，你很难告诉他说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对不对？那他也不清楚，他就上去了，诶，可能就开始了，诶，把这个很多可能很 detail 或者是说可能并不见很帮助人的东西讲出来，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啊，那你但是因为你特别好心呐、啊，小贝善心人呐、啊，要跟蒙哥出去，蒙哥不是这样办的、
我们门哥通常是到时候看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哎，不是啦，也不真的是这样啦。比如说我们要开车到另外一个城去，
嗯，对，
对不对？那当然你要经过这个上厕所的地方啊，公共场所啊，是不是？
对，
还有可能要在 McDonald 啊买个小汉堡啊，
是
啊，眼看呢，哎，已经快要到那个城了啊，
嗯，
日头已经平息了，
嗯，
哎，这个时候跟我去的弟兄，哎，我才问他说，哎，等一下你要不要上去做个见证啊？
哦，你都是临时丢一个问题给他，就这个时候他讲出来就是神给他的启示，所以这样就很、
哎、
就没有他人的掺杂就对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是这样，是不是？
哎，也不是这样子啦，这个有他的好处，为什么呢？
你说见证不能准，
我这个不是个律法，这只是蒙哥个人的做法。那跟我出去久的同工都晓得，所以现在这个已经不是个秘密了、
哦、
啊。但就把你这样亮上台啊，当你把这个机会交给他的时候，他如果说要。他就做得下来，他如果说我实在不行，那就不要勉强他嘛，对不对？可是这时候我们一定会谈到一个题目，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做见证，我怎么去做见证。
嗯，
啊，那我个人给的建议总是这样，因为现在你大部分见到的是从国内来的，
对，
啊，而且比我们年轻一辈的。
嗯，
那么和我们一起去的弟兄姐妹呢，往往也都是从国内出来的，
对，
又比在座的学生呢要长个几岁，
这叫做代沟。
那这时候你不要想说你要讲什么故事，你要就着你心里的负担去讲。
哎呦，这个太抽象了吧？
啊，不会不会，
负担，
这个负担是什么呢？他说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我说你别急，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心里面一定会有感动。这个感动不见得是言语，但是你要用言语来做见证的时候，你是顺着这个感动去讲的。
哦，
因为他们年轻，他们从国内出来。
嗯，
对不对？
嗯嗯，
他们可能没有经过什么风浪，他们
对
前途啊，
对
对对，对祖国啊充满了热情，
嗯，
对进化论啊充满了迷思，
嗯，
对圣经啊对信主啊这件事情充满了轻视，
嗯，
就是这样的一群年轻人今天好不容易来到这个聚会里面，你是从国内来的，你比他们早来几年，他们今天的心情你当时可能有，可能比他们再复杂一点，你看他们就像看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一样，今天这些人可能他来教会一次他再也不来了，他可能永远就沉沦，永远就灭亡了。
嗯，
那时候谁讲话他会听，你讲话他会听，因为你是从同一个环境来的，然而你只有这十分钟五分钟的时间把你的心掏出来给他们看。
哦，
你就上去讲吧。
哦，那就是看到，那就是说一看到，因为他们怎么开始头上在染发，对不对？哎，欸，上去我告诉你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们干嘛要染头发？
我跟你讲，小贝这招还很灵啊，他在没有什么预备的情况之下把心掏出来对年轻的学生说话，对福音朋友说话，人家听得非常进去的。
嗯，
你身上可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可是你对他们的关切，你为他们灵魂而感到焦急，这个是真实的。
嗯，
这个就是主在你心中所做的，要不然你这么老远跑来这里干什么？你说你这样上去的时候主会不与你同在吗？主肯定大大的与你同在，远远超过与我这个麻木不仁的传道人同在。
哦，
我这个年纪已经比较大，他们已经叫我老头了，我上去讲论一番，我又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他们基本上把我当成一个做文宣的人。
哎，是不是要哪里来的这一个等于算是高人呐，啊？反正他跟我是活在不同世界里面的人，
对，
我们就让他把话讲。
专业人员，
嗯，
对，
专业人员
把话讲完。他讲的笑话还蛮好笑的，大概是从美国政府给他薪水。
他长得也蛮好笑的。
是。当然我出去一般不穿这个低胸露肩的衣服了哈。
哎，可是蒙哥你出去一般来讲也都是穿的啊，也是就是非常的算是啊，就是一般在路贩夫走卒行啊。
哎，这是很重要的，这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贩夫走卒行有原因啊，我也不是出去讲，你就穿个总正式一点，表示你很重视这个聚会嘛，对不对？衬衫是必要的，领带最起码打上一条，对不对？那个裤子那么皱，你就稍微烫一烫，不行吗？
不行啊，小贝，第一，这个做世外桃源节目做的这么忙，那么哪有时间去烫衣服？最近还有一个同工
耍帅了，
不是啦，哎，我最近还有同工送一件衬衫给我，哎，居然一洗了发现还需要烫了，那我的一年能穿几次啊？开玩笑。
哎呦，那这个他这个那这个送你这个衣服人，他其实是有深意的，嗯，他一定常常看到你穿很多衣服呢。哎，他那种虽然标榜是不用烫的衣服，但是你穿起来看起来是皱巴巴的，嗯， 他都叫你你非烫不可。
然后呢，我这个脖子啊，讲话讲太多了，越来越粗，这个扣子就扣不起来了。
哦，原来你不打领带是因为扣起来反而很难看，就对了。
哎，对，好像一条鱼被挂在梁上。
哎，哦，原来你有这个粗脖子的问题，嗯，没关系。
其实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很想跟我的听众拉距离啦。
哦，你觉得说不要穿得太正式，他们距离就会跟你比较贴近吗？
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印象，就是你这种是专职人员、宣传人员，
嗯，
你在穿了一个道貌岸然，让他觉得，哎呀，你果然就是我想的那样人。你这样并不帮助福音嘛，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记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穿的是什么。
哎，可是这个电影演的都是那样子啊，哎，他那件白袍，
耶稣的衣服特别白，是不是？
对啊，特别白啊，而且老实讲，每次看电影，那耶稣算里面耶稣实在都很帅啊，对不对？发型都有特别的设计过，长发飘逸、啊，对不对？哎，
如果耶稣这么显目的话呢？
嗯，
那犹大根本就不用卖他了。
哦，对对对，他也要做暗号，对不对？
对，为什么？因为耶稣显然个子不高啊、没有加型美容要我们羡慕他，你就完全看不出来他跟普通人有什么特别。
哦、
他可能比众人还枯槁，你就万万想不到他是耶稣。
很不容易引起人注意的一个人，就对了。
对，电影里面拍的东西都不一样。耶稣所穿的衣服，再从死里复活以前，只有什么时候才引人注意？就是最后他钉十字架的时候。
对，
他们把他外衣扯下来，一看他的内衣是上下一片织成的。
嗯，
那个是从前所谓大祭司所穿的内袍啊。
对，
哦，
最后一刻才把这个底牌给你看。嗯，
就是耶稣的内在，其实他是从神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升入高天有尊荣的大祭司。可是当他与人接触的时候呢，你觉得他和你是一模一样的人，所以圣经才会讲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他绝对不是像我们现在所想的那种道貌岸然的属灵人呐、啊，和他多说一句话都会把他弄脏了、啊。我不是说他身上有罪人的味道，绝对没有，但是他应该是非常平易近人的。
哦，所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要是那个时代流行染发的话，耶稣可能也是有染发哦。
我只能跟你说，那个时代没有流行染发，好不好？
大家有点想象力嘛，对不对？
那我们去传道，因此我觉得这个并不是照我们今天所讲的啊。如果我是在弟兄姐妹中间，那另当别论。如果我是去传福音、
嗯，
我为什么要从服饰上让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有很大的距离？我为什么要让衣服上让他们来论断我？觉得说哦，你这个人哦，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穿得漂漂亮亮的，对吧？西装革履。有空调的房间里面来坐着吃饱没事的，这边传一个叫做洋教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他这样论断？他们很多人真的以为我们是拿政府薪水过得不错又长得这么胖。
对呀、啊、
嗯，
你看你的样子还有点像特务、啊、
就是啊，有的时候我到外地去啊，
嗯
要去了那个接待我的传道，他就说你就这样上去了，我说是啊，就这样上去了，可不可以啊？他说呵呵，当然可以啊。
通常都会说可以，但是心里通常一番嘀咕啊。
对对，就是你不晓得，对福音朋友，对你的听众来讲，其实他这样更能够接受你所说的，
嗯，
这没什么不行的。那我们刚才讲到做见证，这个做见证的弟兄往往是和他们一样背景的，他一开口人家就说啊，你这是浙江来的，你这是陕西来的，你这是山东来的，和我是一样的。然后他在说他来这边以前他是不信主的，他现在认识了主，这个主呢给他生命的平安喜乐，给他一个永生的把握，并且把他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我跟你讲，只要你讲的情辞恳切，你没有故事都没关系，你一分钟下来都没有关系。但对他们来说，有一个人是从我故乡来的，是我能够认同的。哎呦，他居然今天这样抛头露面来跟我讲这番话。
哦，
哎，
哦，原来只要这样子交代就好了，不需要把那个情节
啊
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
对啊，
几点到的飞机啊，那个时候到了美国之后我的人生的观点是怎么样，那个时候我正陷在怎么样的苦恼当中，这些东西不需要讲到那么细啊。
你上台的时候人家给你100分，他就听你的故事，你故事讲的越多、
嗯、
他扣的分就越多、
哦、他就是在减分就对了。
对对，你一定要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哦、减到后来搞不好变成负的。
你只要一讲任何真实的情节， 对你来说是百分之百的真实。
对，
对他来讲呢，他马上就说，哦，你就是因为没有人接飞机，有人接飞机你就信主，你这个人实在是太没出息了。
对呀、啊，你这就贪图那点小便宜，结果他就叫你去聚会，你就去了。你看你这个就嘴馋，
是啊，那我们当然也是，只是你有没有这个必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你里面一切的东西，你一切的经历，你一切在神面前的软弱显在他们面前，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们还不懂。
哦，他们还算是外行。嗯，
对，并且更重要的，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战场上，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他们心里面怎么论断我，怎么讲我，怎么看不起我所讲的故事，其实那是最小的事情，我相信弟兄姐妹呢也不在乎，只是你为什么要给撒旦这个机会，让撒旦在他们的耳边细语呢？因为在这种慕道的情况，当他刚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别看坐的满屋子都是人呐、还满屋子都是飞鸟，你晓得吧，你说什么他反什么，你讲得到还没出门的都给飞鸟捡去了，是为了这些的原因，所以做见证要小心一点，不是在弟兄姐妹中间做分享。我们最喜欢说，哦，今年新生来，我们赶快找一个刚刚才受洗去年才来的学生把他推上去，其实往往因为他们的生命还不成熟，他们讲的话相当不妥的。
那蒙哥你现在讲到这边，你刚才讲的是只是说就是说在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面前做见证，对不对？
对，
那现在是很流行这个教会就是大家关起门来，对不对？有里面有几位可以上台呢，或者说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是基督徒啊，对不对？他最近的一些心得啦，读经的分享啦，对不对？那常常你会把他生活一些事情会讲出来啊，他怎么样发生，那这一类的他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呢？难道就可以随便他讲吗？
我觉得也是需要小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摩西的那个神迹是这样，他必须有一个把握啊，我手伸到里面抽出来一看啊，满了大麻风，这个不难。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把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啊，还有现在，我们就像保罗，我们仍在继续讨论的，在我里边，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件事情，可以拿出来给弟兄姐妹看。没有问题。
对
啊，但是你要晓得啦，首先这个步骤可能有它的副作用。我听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有一个弟兄呢，他就是圣经没有完全读好，可是他又为主大发热心，因为主耶稣的话说，你心里面看见妇女动了一念呐、你就是与他犯奸淫了。
对呀、
然后他又想说呢，哎，我确实常常看到教会的姐妹呢，我也对她动念头。
然后呢、
那尽管我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对不对？我也知道这是错的，可是我还是得罪她。
对，
所以这个弟兄就傻乎乎的，他去找这些姐妹道歉。
哦，哎呦，那结果呢、那些姐妹不就个个红着脸吗？
是啊，你叫人家拿你怎么办呢？
那以后再遇到怎么办呢？
就是啦，你要记得圣经的话是这样说的啊、尽管一个人因为你的肉体的败坏，你看到一件事情，看到一个人，你可能马上有一些污秽的联想，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说，那个不是你，那是在你里边的罪。
所以你说那一位弟兄，他本来以为他这样是很诚实的，
对，其实你反而上当
认罪，反而把这个事情弄得更复杂，大家这件事情以后大家见面反而不舒服。
哪个是你？罪是你，还是现在后来跟他道歉的这个是你？两个里面只有一个是你啊、
对哈、
对不对？除非你有真实的行为出来，为什么那个时候就需要道歉呢？因为你让罪做了你的主人。你是为了这件事情道歉，但是所谓认罪啊，那是承认自己的罪的同时，我们也接受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通通洗净，通通带走，带到无人之地，埋到深海里，东离西有多远，他就离我有多远了，这个叫做认罪。在这类的情况底下，你不是说认了罪说这个罪还是我的、所以我再站在这个地位啊，跟你们大家去磕头啊赔不是，这个不是认罪啊。
我这样猛一看，好像表面上你就是说好像非常的诚实的面对罪，其实就是把这个揽在自己身上，然后而且这个效果真的是不好。因为除了那些被你道歉的姐妹她会脸红，其他没被你道歉到那些姐妹她气在心里啊，对不对？你看不上我。
哎呀，小贝，这乌鸦嘴，
全教会三十几个姊妹，你就跟五个姐妹道歉，其他的姐妹呢，是不是？
好了，这是一部分。你在做见证的时候，你必须要让听的人听得很清楚，你是你，罪是罪。现在神已经把你和你的罪分开了，你已经不再是从前的罪人了。 既然不再是从前的罪人，你在讲从前怎么犯罪的时候，哎，适可而止啊。
嗯，
在弟兄姐妹面前也是一样。还有一件事情也要小心的。
哦，还有什么事？
哎，因为摩西这个神迹啊，在百姓中所行的这个奇事啊，
嗯，
把手伸到怀里抽出来是大麻风，像血那样白，这只是一半呢，你还要再放进去，抽出来它复原的嘞。
要放进去抽出来要没有，要是放进去抽出来，放进去抽出来每一次都还有，那怎么办？
对呀、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你要
一直抽一抽，哎呦，下一次，拜托拜托，下一次可以没有，大家就一直看着它，嗯。
那还没关系啊，你自己出自己洋相就好了。问题是你这个做哥哥做姐姐啊，你说主医治我，你把手再放进去再抽出来，上面还留了一点点麻风，这里有点花花，那里有点白白，哎，底下弟兄姐妹可能觉得这样就好了，甚至你自己都觉得这个主已经得到完全的医治了，因此你就到处给意见，是不是啊？
嗯
啊，比如说我从前啊、第一次的时候，哎，我这个婚姻不幸啊，然后我那时候也糊涂啊，我就离婚啦、啊。然后呢，我后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主也很祝福。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真的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了，这不是故意的，对不对？到他明白的时候，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可是你必须要有一个见识，就是当你在做这样见证的时候，你同时也告诉别人说，哎，离婚没有关系。你有信心，你这个信心在神面前守着，可是你能不能站在讲台上来讲这样的教导，我觉得不太妥当，因为这个跟圣经的教训是相当违背的。我不是说神不怜悯我们，神当然怜悯我们，我也不是说这样的婚姻神不祝福，只是你晓不晓得底下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正在婚姻的困难中间，他就是在等这样的话，他就是要等到一个机会，所以我可以从目前的婚姻里面跳出来。那你做见证本来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因为你的经历特别，就无形中就鼓励了他们，这个事你要小心。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对做长老的做执事的有这么高的要求，因为不是在乎你在台上做见证的时候所讲的话是什么话，而在乎你这个人是什么人，那个才是真真正正的见证。本来做见证的意思就是做主的见证人，而不是只是说一些见证话而已、啊、
嗯，
像刚才的例子，我不是说你不能做见证，有的时候你还特别需要做这样的见证，因为你的婚姻一次失败，第二次主怜悯你，主的恩典也真的是够用，整个把你们摆在他的手中，让你们有一个非常美满的生活，又可以一起服侍主。那有的人你需要用这个事情来鼓励他，因为有的人他已经被离弃了，是不是、
嗯、
或者他已经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婚姻里面，他仍然觉得非常绝望，那这时候谁能够帮助他？这时候你就能帮助他了，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你的见证让他跌倒。你要是没有这样经历的人，你去帮助他，人家说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不可能体会到我的心情。
嗯，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在私下好好的去劝勉他们，把你们的见证讲给他们听，这就挺好了。
嗯，
对不对？可是我们同时总要有智慧，你总得知道圣经的话说了什么，在不违背圣经的教训或者不让人引起错觉的状况之下，你才能够去做这样的见证。你做的时候又要知道主真的是把你医治了。你说我本来一天抽两包烟，现在一天只抽一包烟了，
嗯，
那你要不要做这个见证呢？慢点吧，好不好？
哦，你要说哎，你还是在抽嘛。嗯，
诶，
那这样再换另外一个方面看，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在这个弟兄姊妹之间做见证的话，最重切记就是你话不要讲得太满。
怎么说话不要讲得太满呢？
就我有听过这样见证的，就比如说我以前怎么样脾气不好，怎么样，对不对？我信主之后，我就开始绝，我就不会再跟我的太太吵架。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吵架，圣灵就感动我说：“你绝对不能这样讲。”一句很清楚的话在我脑海里面出现，我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我不能跟我的太太吵架。嗯，哎，结果到下一个礼拜，哎，这一对夫妻就后来就没来了。为什么？你打听一下、
哎，
原来他们在吵架。这个先生说我没有脸去教会，因为我上礼拜才说我不会再跟太太吵架。嗯，
哎，这个事情还真的是常常发生哎。
嗯，
那不是他不应该做见证，或者不是把话说的满不满，而是他在真理上有不清楚的地方。
哦，
没有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肉体这么有把握，说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发脾气了。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把握。 你根本就不应该这样想，那也不是你的目标。
嗯，
你的肉体永远时时刻刻，直到你见主的前最后一口气，你还可能发脾气，你知道吧？
对呀、
啊，对不对？你看一个人病得要死了，简直都没有力气了，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他一下精神都来，你就是可以去气他。
对对对，
你可以把一个人气活，也可以把一个人气死，因为人的肉体啊，叫做取死的身体。我们所能做的见证，就是借着主的恩典把我从这个取死的身体底下释放了出来了，让我从此以后可能成为一个只跟从圣灵，只体贴圣灵，不跟从肉体，不体贴肉体的人。
嗯，
可是我是不是还住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边？它是不是还充满了各样的败坏？是。
嗯，
如果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明白了这一个基本的原理，你的话就不会讲偏了。
嗯，
你也不会所谓照小贝这样的把话讲得太满。所以你说啊，这个做见证啊，啊，就像摩西这个见证性的神迹啊，这个奇事啊，是不是可以随便拿出来用？确实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啊。
嗯，
从某方面来讲，做见证比讲道还要难。
对啊，讲到这个，我就想小贝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教会有一个弟兄、还是循循善诱啊、常常都在主日学里面教导，我就记得他有曾经跟我们讲，哎，这个特别是马太福音讲那边不要忧虑啊，他就跟我们讲说，哇，你就绝对不要忧虑你生活的东西，那些东西算什么？那些东西就不重要，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就要追求是属灵的境界，那些东西对不对？根本对你的人生一点帮助都没有啊、一般的这金钱啊，这世界上的东西，我个弃之如敝屣。哎，小贝听了很感动，就那一天。这个出完教会之后，猛一看，哎呦，那个开最高级的进口车，后来才知道他家是住的最高级的房子。哎呦，小贝那时候心里就觉得蒙上一层阴影啊，因为他在教会怎么话能够讲得这么满呢、那他不就是这样子吗？
嗯，这个是蛮绊倒人的，我也听过好多好多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年轻的姐妹到了教会里边，刚看的时候，大家弟兄姐妹好像年长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很夫妻和睦啊，一起服侍啊，日子久了才发现说，哎呦。哇、他们吵得比我们家吵得还凶啊。
对呀、打起来都打起来了。
那这些事情就是很绊倒人。可是你说这些事情从根源上怎么解决，仍然是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去。你总得明白你的手、你的麻风、你的怀里到底怎么一回事。尤其在你得救了之后，这个肉身啊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你看小贝今天又上当了，因为扯又被我扯到同样的题目去了。
哦，又是小贝郁结的事情，是吧？
小贝又郁结了，对，又被蒙哥结，而且这下小贝可惨了。
嗯，
你下礼拜还来不来节目？
我在考虑当中啊。
因为你刚才已经夸下海口说下礼拜的。
我真的、我们以后的事情只要除非主允许啊，对不对？只要主允许，我们怎么知道明天会如何呢？
只要主允许，你到下礼拜一定把那个抢你钱的那个录像的那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邀请他到节目里面来。
哦，好好好，
跟我对质。您那时候到底看我哪一点你想抢我呢？
然后你要问一件事情呢，假如这个人被抓到要你作证的话，你要跟他说什么呢？
那我可能这个要好好想一想。
这个好好想一想。
我可以让他看到我的脸，对不对？我们通常指证都是在一个黑黑的房间，有那个玻璃，我看得到他，他看不到我啊。那我爱怎么指证怎么？你跟他 face to face 的时候很危险的，他出狱之后来找我怎么办呢？
是啊，可是你现在指证他不是问题啊。假如这个案情发展到一个地步，你需要公开在庭上与他对质的时候，你要对他说什么？
这个案子有要到公开在庭上对质吗？
我怎么晓得？对不对？不晓得啊。
这个案子，这好像损失金额超过多少钱以上，好像才需要这样吧？
听说我相信你也听说到这个事情了、以前达拉斯神学院有一位神学生啊，正在进修的一位学生啊，有一次他在可能是在一个超市那个地方，他看见一个年轻人呢，就是好像偷了东西还是抢了东西，
是，
那他后来就成为这个案子的证人，去指证了这个年轻人，法官也在庭上就判了这个年轻人的罪，
是，
所以当他宣判的时候，这个指证的人，这个在神学院念书的学生，他就站起来说我要替他服刑。
哎呀。
这是真的事情，这是真的，这上了新闻
了。真归真的，真的听了鸡皮疙瘩都起来。
小贝，你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真的到这一天，你不愿意替他服刑就是了。
当然嘛，我觉得这样会不会有一点矫情啊？那你要帮他服刑的话，那你就你那么爱替他顶罪的话，那对不对？哎，那你就早一点，你就早一点就跟他讲啦，你也不用到庭上去了，我就
自动自首。哎，这是两回事，公益跟恩典要分开来了。
来来，好了好了，你们说什么了？我没那么伟大了，我还帮他服刑干什么？哎，钱不还我没关系，好好训他一顿是真的啦。嗯。对啊，我拿那么崇高，我还替他去服刑，开玩笑，我家里三个小孩子嗷嗷待哺，他来帮我养嘛，对不对？啊，对他可能可以，依他的这种手法，照理讲，他这样子，你想看，两天做一次案的话，他根本一个月的收入比小贝高得多，搞不好孩子还养得白白胖胖。
那你要怎么办呢？你抓到他，怎么样结局？那如果我们就是抓到他，把他揪出来，
让他得到法律应得的制裁啊。
那我们跟世界上的人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会在他入狱之后，我最多就是打听他在哪一个监狱，然后会寄一点福音单张给他，叫他好好在狱里面好好的自修修炼。
等你打听到他已经被放出来，因为德州人太多了，所以这边进去那边就出来了。
对啊，所以我怎么还能够去当面这样给他训诫呢？你要把我害死是不是？
所以我说比较好的办法，你替他服刑嘛。你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吃完早饭晚饭的时候爸爸已经假释回家了。你难道还不明白德州的法律是怎么回事吗？
王哥，你也对这个案件有这么深入的了解对不对？
对，
我就代替我去吧，你就代替我去指认，看你啊，你一时性急，你还代替我去服刑都没有关系。你跟他讲，讲的比较清楚嘛。你是全世界传道人啊，开玩笑，你就跟他讲，比较对不对？说服力比较大嘛。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好。
好了，那这样子我们今天这个是无头公案，小贝郁结这件事情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我们开放电话
开放口音了，
对对对，欢迎听众朋友向我们提出意见。
最后的结论，小贝搞不好自己也变成了劫匪。
好了，我们如果从网上或者从 call in 的电话里面得到一些听众朋友建议，基督徒遇见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办，哎，我们就下周再拿出来讨论讨论。
哎，那我们今天还是讲到最后这个十个神迹，法老面前所行的十个神迹都还没讲，只先讲到那个啊，为什么没有讲手伸进去抽出来麻风的那件事啊？
对，因为中间杀出一个小贝，我们就要先把小贝这个案子了结一下。
我现在开始有点同情我们有一些听众，他每个礼拜在等这个那出埃及记，他本来想要一张一张一字一句这样查下去，今天可能又让他失望了。
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啦，小贝。
好，下礼拜看看能不能带点好消息回来。结论就是蒙哥已经代替劫匪被抓去关了，下一次搞不好就是小贝自己一个人来主持了。
好了，我们就看看大家去想一想啊，基督徒碰到这种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
好好，拜拜。
哎，马上周末又到了，听众朋友不要忘记到教会去查经，去参加团契，神的话离我们不远，你如果今天不好好的用功，好好的去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救恩，到了你需要他的时候，到了你需要从神那里支取力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力量，没有信心，没有把握，你更不知道怎么办。与其到时候后悔，为什么不趁着还有今天，好好的从神的话语里边，从圣经里面来认识他，与他同行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